望你，佢因住你高立孩子嘅口，洁净孩子嘅心，以致能够真系呢个信息可以成为你道嘅出口。又求我哋嘅圣灵喺，求圣灵喺我哋当中自由嘅运行，以致无论讲嘅、听嘅，一同去蒙福。又帮助我哋能够有活泼嘅灵去领受你嘅训诲，听我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阿门。十月份同埋十一月份，屈福有好多活动。我见啲团契呢排非常忙碌。十一月份我哋即系准备欢送苏牧师啦，于是乎又有我哋嘅欢送晚宴，又拍好多短片去留念。十月份系罗马书嘅研经会，第一炮就系下个礼拜嘅宝剑论英雄。我见呢排啲团契咧，即系喺度有备而战，努力刨熟本罗马书，省令嗰把两刃嘅宝剑。苏牧师荣休，你准备好未？培灵研经会，你准备好未？系咪买咗餐券刨熟本罗马书咁就够？有冇啲更加紧要嘅嘢我哋漏咗唔记得咗？牧师荣休，研经会好似风貌不相及两件事，点解今日我想相提并论？让我哋从旧约时代一个培灵研经会揾啲线索。记住喺尼希米记第八章，我先嚟睇少少背景。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南国犹大亡于巴比伦，圣殿被毁，神嘅选民就被掳到去巴比伦，直至巴比伦被波斯所灭嘅时候，当时怀柔政策底下，主前538年，所罗巴伯带领咗第一批嘅以色列人翻去耶路撒冷。当时超过40000人，他们重建圣殿。80年后，民士以斯拉带领了第二批的百姓回归。而尼希米在主前445年带领了第三批的百姓回归，重建城墙。尼希米是当时的省长，他明白到城墙只能够防御一个用砖瓦砌成的城市。唯有灵命才可以复兴一个真正一个爱主的群体。于是他用神的话语去建立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举行一场宣讲律法大会，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培灵研经大会一样。一起来看看一个成功的培灵研经会有什么元素。首先，研经会当然要招聚会众的啦。我们看一至二节啦。第一节话，我哋睇到呢班会众聚集喺水门前嘅广场，水门就系啱起好嘅城墙其中一个城门，喺圣殿嘅东南面。呢班会众好同心。第一节话，众百姓如同一人。我点样理解如同一人？我英文圣经译本译作有同一个目的。有咩目的啊？嗱，第二节话呢日系7月初1。根据犹太的历法，7月初1是吹角节。各人的角被吹响，宣告耶和华为王，这日定为安息日。所以叫百姓一听到吹角声，就走去会幕那里聚集。后来这日成为了犹太人的新年。所以这日聚集在一起，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习俗来的。但我们看到他们不是循例而来，而是很热心。有些人好像很紧张，很热切地去期待。期待些什么？第二节你留意一下，不是以斯拉说要读律法书的，是班百姓主动去请以斯拉带律法书来。原来他们很渴望听到神的话语。为什么律法书这么吸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一卷很特别的书。第一节说，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是神特别为他的选民为我们预备。我想到诗篇119篇这么说，你的言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甜，在我的口中比蜜甘甜。他的选择不在圣殿，要在一个广场的聚集，因为圣殿不可以给女性、小朋友或者不洁的男士进入。所有的男女会众，总之是听得明，不理是年轻人，不理是儿童，你不洁的都好，都要来听神的话语。我 利沃夫大概有1500人的成人会众啦。我想如果即是10月份我们全部如同一人涌晒来罗马书的培灵研经会应该很虚撼。那就不用现在周围即是贴那么多 poster, 迟些又找苏牧师不过比封即是家书去告急了。不过确实我们的处境和当时的情况同犹太当时的百姓真的很不一样。我们一起思想一下他们的心情。百姓回归重建城墙不是一帆风顺。你咪记第四章提到当时有敌人要拦阻他们的工程。但回归了这班百姓他们排除困难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攻坚城墙。我们可以估计除了建城墙之外人一起去回归他们的即是祖国你我齐心共建家园的场景应该处处都是。终于城墙起好了再过一星期就是新年年初一大家聚在一起特别是聚在刚刚起好的城墙的里面望住圣殿虽然不及以前那么光辉但总算在自己的国土立在那里。那份复国有望那份很浓烈的澎湃的民族归属感我们不难想象。这班百姓的背景其实不一样。第五章提到尼希米曾经怒骂那些很有钱的犹太人为什么你们向贫困的取利。但因为他们有更加大的共同目标以至可以凌驾个人的分歧。为今天的世代强调个人意识为了群体的共同好处而放弃自己的喜好和利益好不容易。罗马书研经会的主题叫做后现代与大能福音。什么叫后现代人这样形容他说呢如果有一个前现代的球赛的裁判员就会这样说前现代有好波又有坏波是点的波呢我就点讲的啦。客观事实呢是评审的基准这个是后现代。现代的裁判员会怎样说呢有好波又有坏波我看见是什么波呢我就怎样说了自己的主观经历呢是审判的基准。后现代的裁判员就会这样说有好波有坏波在我未说的之前呢他们什么都不是总之就没有绝对标准的我想怎样说呢怎评呢就怎评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现象就是个人主义抬头群体意识很薄弱不容易同心。所以有时候我想我自己有时候都是信徒追求的时候可能很紧张我的个人生命的重建我和神的关系但是整体作为拣选的族类属神的子民这份这么神圣的特殊的身份这份归属感比较薄弱一些忽略了整个群体的见证。因为学者从历史角度去形容后现代主义他就说好像给一个历史学家一块空的白板任得去刻上什么文字都得一样。人类的救赎历史在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旧约以色列的亚当拉他们的上主就是今天新约的耶稣基督。即是记以色列选民就是预表今天的教会。就应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个人属灵上个人灵魂的得救灵命的成长不是单为自己你被这个世界看到是职场是公共空间是政界基督信仰的群体和外面的世界应该有些不同有属神的群体在个共同的世界观里面在个歪曲叛逆的世代为主做见证可能我们说我们没那么胸怀大志我们起码学习不要单单为自己去研经为了我们在团契我们带查经带得好些教主学教得好些我们一起走多步在这里我想特别跟一些研经的组长去分享近期一个学习月初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到我第一年实习的教会里面讲道因为已经有几年没见他们了而且只是停留了一年关系不是太熟不过不是很明白他们的需要篇讲章已经写好了还有万年的时候我怎样练都好我觉得在读稿 同佢哋即好似冇乜关系。但系我讲到嘅时候，我发觉前面我根本冇力，冇力，我点冇办法。于是乎第二日问我哋一啲即好资深嘅牧者请教佢啦。咁当然啦，我经验浅薄系主要原因。佢讲咗一句说话，我印象好深刻。佢话：雪芬，如果呢段经文能够深深咁样感动你，就算你同嗰班会众几唔熟，你应该讲得好兴奋。我即刻谂翻起我神学院老师嘅一个教导，佢话一篇感动唔到自己嘅信息，你冇办法感动到其他人。所以我谂，如果我哋查经组长，我哋准备嘅时候，自己觉得都好闷、哦。咁我谂咧，班组员觉得吸引嘅机会应该唔系太高咯，一齐即系加把油，加把油。我哋翻返去呢、這个即系水门事件嗰度好嘛？我哋睇三至六节。班会众聚集好啦，期待有人会宣讲。第四节话，以斯拉带领咗一个团队，十三个人，就因为呢个聚会特别特制嘅木台上边去读律法书。当时律法书系插喺羊皮或者蒲草纸嗰度。我相信可能同以斯拉同台嘅十三个人一齐帮佢，即系拉开啲书卷啊，同埋读咁耐，可能一齐或者轮流读经都唔定啦。作者将呢十三个人冇列入响祭司或者文士里边，估计系城中一啲社群领袖、长老之类啦。佢读经从朝头早读到中午，大概六个钟头左右。虽然时间咁长，但祭司只提到呢班百姓系侧耳而听嘅。我系睇到呢班百姓好专心，唔单止专心，而且系尊主为大，好虚心。第五节，以斯拉一拉开神拉嗰个经卷嘅时候，百姓因为敬畏尊敬，就即刻全部企起身啦。佢哋唔系敬畏以斯拉啊，系敬畏律法书背后嗰个神啊。读经前有一个好简短嘅即系敬拜嘅环节。第六节我哋睇到以斯拉称颂耶和华系至大嘅上帝，所有百姓就举起手齐声话阿门阿门，认同以斯拉所讲嘅。跟住你耷低头趴喺度，五体投地敬拜神。呢一连串外显嘅行为，表达佢哋内心几咁敬畏，提醒无论宣讲嘅、听嘅，都要准备好自己嘅心嚟到朝见神。当神嘅话要被宣读嘅时候，人要心悦诚服，领受佢嘅训诲。所以我哋讲到前有诗歌敬拜，其实系好紧要噶，帮我哋进入直接听到去朝见神。我哋喺经文里边睇见一个好留心、好敬畏神嘅一个即系群，敬畏神嘅一个群体。我哋唔难理解，佢哋流亡异邦嘅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会堂出到咗圣殿，兴起咗文士开始去抄写律法书同埋旧约嘅书卷，负责喺会堂里边讲解圣经。犹太人开始有习惯每个安息日喺会堂里边聚会。回归之后，圣殿虽然被重建，信仰依然以律法书为佢哋嘅核心。当时冇印刷术噶，于是手抄本嘅律法书就变得好珍贵。用希伯来文写嘅，啲百姓根本睇唔到、睇唔明。于是会众可能就好多次哀以斯拉，可唔可以喺啲节庆里边去宣读神嘅律法书？我哋嘅处境似乎好唔一样。我哋面对嘅挑战系睇唔完嘅圣经译本，听唔完嘅讲道录音，免费任上嘅主日学。之前有温伟耀博士，而家有郭文慈牧师。明年相信继续会有，离开窝福更加有好多好多。熟龄嘅美食琳琅满目，我哋自然觉得唔使咁紧张。确实，我哋要有智慧去选择，免得真系消化不良。不过自己经历，一般情况之下咧，系胃口欠佳，多过食滞嘅。我喺神学院嘅时候咧，即系有一次有个周末，同学跑嚟，即系好有成功感同我讲：，喂！我呢个礼拜呢个 weekend 睇晒成本神学嘅著作，好叻啊，系咪？鼓掌啦，即系做功课咪要。跟住加多一句，我食咗两桶薯片， 上院的老师呢经常望着我们经常吃零食呢，他就说了，家长读书好辛苦咩？要吃那么多零食做一个即心灵上的补足啊。看我啦，即在长洲这三年上山落山都好啦，即是那些卡路里呢，朱古力卡路里依然就凝聚了在那里。即我都要自首，我觉得自己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弟兄姊妹啊，有没有留意我们光复支持的关爱使者里面，刘氏家庭是参与东南亚的识字教育。Kes 夫妇去菲律宾学紧塔卡洛呢个语言，准备做翻译圣经嘅工作。国内一啲聚会点系冇传道人嘅，于是牧者就同一班信徒领袖讲道，信徒领袖记述佢翻去自己嘅聚会点复述一次。近啲啊，一啲好文明嘅国家咧，我屋企人住响加拿大嘅 Edmonton。Edmonton 有全国北美最大的 West Edmonton Mall， 里面有整个好像海洋公园那些这样的，在 Mall 里面我讲的。但是整个 Edmonton 市没有一间中文的属灵书室。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的书通常被他们扣留的。香港是一块属灵的福地，有丰富的资源。我是更加责无旁贷，应该专心虚心去学习神的话语。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咁讲，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相信神有佢自己一套我哋唔系好明白嘅方程式同我哋计数，我哋大家要即系警醒警醒。我哋再翻去一个水门事件嗰度啦。神嘅话语唔系随便即系听咗就算，要真正明白噶。我哋睇第七至到十二节。明白这个动词在十二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六次。第七节提到百姓企在自己的地方，十三位圣经在个经卷里你见到他们什么什么什么和利未人嘛，是不是？其实不是和利未人，是指那里全部都是利未人的解。十三位利未人就好像现在的传道人一样，走在他人群里面去讲解律法。当时律法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利未人可能在会众里面翻译或者做一些解释啊教导的工作，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小组查经那样。研经会是不是成功，最关键的就是人会不会被神的话语去触动，而且有行道的回应。神的话语光照人的本相，令人扎心。在第九节，这百姓一听见律法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喊，而且喊的时态是一直在那里喊。可能他们听到自己的祖先因为违背神有这么惨痛的经历，他们很难过。有可能他们很害怕自己违反律法，有神的一些审判。参考后面的章节，可能特别他们当时是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为妻。有这个群众在那里喊，尼希米、以斯拉不约而同叫你不要喊，因为那天是圣日。尼希米更加吩咐他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又教他们有爱心的功课，还有需要的人去分享。那么圣日不要喊，是不是违反一些律法？尼希米在第十节补充了一句，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神有公义，因为自己的罪而懊悔难过，很合宜的反应，但神都有怜悯。人应该停留在自己的伤心的境况，聚焦在自己的软弱，而在神的恩典和慈爱里面经历神的挽回、得力和喜乐。十二节提到当地明白所教导的就大大喜乐了。以后的章节我们看到班民众去根据律法书守住棚节，禁食应罪，立约起誓，进行摩西的律法。他痛定思痛，要重建和神和好的关系。特别国破家亡，这个悲惨的经历他们明白到不遵守神的律法那个严重的后果比较迫切。我们虽然没有因为希望没有背叛神有国破家亡这个这么惨痛的经历，但我想我和你应该不会忘记，我们信主前信主后，我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我们从神领受了多少的恩典，他带我们离开了这个围炉之地。 以沃谷的文化，我一直高举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从来没有沦落到找一本其他的经卷去代替圣经压倒性的地位。但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东西好玩，这个世界有太多东西告诉我们，我们赶着要去做，我们在很多选择里面，我们往往没有足够的耐性和神去建立我们的关系。有时我们自己灵修或者听到都觉得为什么好像没有领受，为什么呢？我有思想有没有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如果信息和我即时的需要很有关系，我就很有领受了。举个例子，某某弟兄呢就觉得他公司的老板只是偏心偏袒某一个弟兄某个同事，人家年年升职加薪，他自己就没份的，于是就啰啰乱想可不可以辞职了。两个星期前他来窝福的中堂崇拜，他的讲道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理所当然。他听完之后，切，同我即系佢决定我辞唔辞工都冇关系，冇乜领受喎。甚至弟兄可能已经諗住要辞职㗎喇，送返份两段经文去支持佢自己，即係好啦。如果啱咪觉得自己读经读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你们看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听完之后，哇，今日好有领受。好像阿爸同个仔倾偈咁啊，个仔咧啱考完试啦，成绩就即系麻麻地，咁就即系入唔到大学，咁啊梗好彷徨啦。阿爸同佢讲咯，喂，其实你可以考虑去外国升学。阿仔就话同阿爸呢段对话点啊，好有领受，字字珠玑，即系洗耳恭听。阿爸平时同佢讲咧，阿仔都大啦，唔好成日匿埋喺房玩啦。即系读下书，即系出嚟，即系早啲做下运动啦。阿仔就话：，切，你成日都咁讲噶啦，同我即时都冇乜直接嘅关系，冇领受。唔理有冇兴趣听都好，阿爸嘅说话其实都系咁重要噶嘛。同样，唔理有领受冇领受，唔通嗰啲就唔系神嘅话语？我喺度谂，会唔会我哋嘅诠释？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好想跟大家分享神学院我们一些的学习，在程序中有一个这样的图，我们拿出来好不好？一个以道为中心的属灵追求，研究是个起步，研读神话语的起步就是要明白那段经文，经文理解错，你跟住所有的回应就变得错了。听到最好的了，讲完已经做了释经的功夫，自己坐在那里用心听就可以。但是只是听不够的，第二个步骤要好好思想整理整段经文的信息，看看自己在自己的处境应该怎样去回应。第三步要祈祷，求神加力降服在神的心意里面，你都自己在生活里面怎样去实践。第四步就要实践了，在个人的层面对付自己的罪，结出圣灵的果子，在行动上愿意委身向这个侍奉，将其他人的需要去凌驾于自己的喜好。最后你有实践过以前有新的经历，你再反思诠释神的话语的时候，应该有新的领受的，一路这样循环下去，对神的话语就越来越有更深的认识了。听完之后你说不好复杂，好像即是很难搞这样。我先举例了。有没有刚才那位即弟兄想想好不好辞职的例子？弟兄听完道之后觉得都帮不到我的，我决定祈祷求引证。他说祈祷了，如果两日之内见到彩虹呢，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学院都是这样的，同学仔。咁就因为朝思，其实佢心好想好想即係辞工，朝思梦想，结果瞓觉发梦呢见咗条彩虹。但朝起身佢话哦，我好肯定呢个係神嘅引证，佢就去咗辞工啦。 这位弟兄他的属灵经验对于他来讲，在他自己的主观认知里面是很真实的，他没有讲过大话。但是问题是他的属灵经验，他没有经过圣经的知识做客观标准，做一个分辨的过程。很多新派神学甚至有女基督的出现，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很特殊的属灵经历之后，他们没有诠释这些属灵经历有没有跟圣经有违背，会用圣经知识去审视，自编自演。第二个例子，弟兄听完那篇道之后，在即系思想这段经文啦，佢决定话要将自己的工作作为对神献上的活祭。于是乎佢话：只要我尽好我自己责任做，升唔升职，我唔再重视啦。不过依然好好得挣扎都唔定啦。佢祷告交托，求圣灵加力，慢慢圣灵去光照佢嘅心，佢睇到原来佢哋嗰位即系同事有好重嘅妒忌心。开始学习对付这种罪。实践的过程里面，他开始明白罗马书所讲那个罪的观念呢，他有自己亲身的领受，他对因信称义的诠释有个新的境界在这里。于是乎下次再看罗马书的时候，又再有不同的感觉。第三个例子，等听完道之后，虽然那段经文马上帮不到他做决定，但他发现原来升职加薪在神的对话里面根本就不是那么重要。于是他的世界观和以前就不再一样，更新而变化了。可能你有人会说，喂，我初信的就说你搞到这么复杂，即是我搞不定。或者比较年长的姐姐哥哥说，我听到呢，听得你明白你几句的咋，我信得很简单的咋。唔紧要噶，我哋当中冇人敢讲我哋释经冇错，就按照我哋而家明白嘅地步，我哋努力尽责去回应就可以。信一个神，即系有恩典去带领。甚至有啲长者发梦见到有啲嘢，即系我神有佢嘅主权，佢话咁就系都唔定。不过呢个唔系常规嚟噶。从今日经文我哋睇到，我哋归纳出一个成功嘅培灵研经会嘅元素，如仲要同心。热心渴慕神的话语，无论讲的听的要认真，要专心，要专注为大，不单单听到，更要下功夫研习理解，活出神的话语，以神为乐。这个暑假有机会去以色列圣地游，在一个叫 Sapori 的地方，我们参观了一个拜占庭时代的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会堂的地下有一块用啲好细嘅砖砌成嘅马赛克画，好长好大嘅。会堂嘅尽头，咁即系马赛克画嘅尽头啦，系即系砌咗有金灯台、有约柜、有律法书。中间就系啲我睇唔明嘅，老师讲我都唔明嘅，好多嘅一啲献祭嘅一啲东西啦。会堂嘅入口，你会砌啲乜嘢？有两幅图并排的，阿伯拉罕绑住以撒，与此同时天使拖住一只羊在那里。阿伯拉罕准备将他至爱的献给神，但与此同时天使为他预备了一只羊。踏入会堂的门槛是有愿意向神献祭的心，与此同时神已经预备了他的应许。我想听到都是一样，听到的门槛是一个愿意向神献祭的心，但其实与此同时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宝贵的应许。尼希米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去迎接一个新的世代，他亦做一个宣读律经宣读律法大会，用神的话语去建立他们的属灵生命。我福在十一月同样迎接一个新的世代，十月份我们来一个培灵研经大会，似乎有几有属灵的眼光。但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不是孤单一个人在这里，即是孤身作战，有尼希米就配以斯拉，我们都有两个啦。 是不是？在台上面即是有13个那些长老陪着他们一起读经，我知道10个啊。台下面有13个利未人走入人群去即是分组查经，我们不止13个，虽然有些新的就比较论尽一点，你还有实习紧。但我们的场，我们 的场景似乎更加有利，我们有一班平信徒领袖在这里，我们有我们看得明很多个译本的圣经，我们随时可以自己研读，我们有宝贵的圣灵亲自的教导。使徒行传六章七节这么讲，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就增加了很多，有很多祭司听从了这个信仰。当神的道兴旺，门徒的数目就不断地去加增。培灵验经会你准备好没？跑熟罗马书是好的，不过呢不要太过紧张搞到自己胃痛啊，即是睡不着那些。虽然不是那么紧要，更加重要是准备向神献祭的心。牧师荣休，你准备好没？不买定欢送的晚宴是好的，不过更加重要是我们上下同心，以神的话语去建立窝腹，立志让神的道去兴旺。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么多的教导，我自己做个检视，没有一样我做得很好，我一起努力，一起有祷告。